三章，赛斯光临教神会，一副新的手指，为我的书所列的实验单上，下个实验是降神会。我们对降神会是怎么回事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因从未参加过。然而我们却是想到了参与的人应比两个多，因此我们决定请比尔麦唐纳来加入。既然他是唯一知道我们的实验的人，比尔于1964年1月2日晚上偶尔过访，我凭一时冲动乃建议我们三人来试他一试。结果是如此可惊，与其意义罗的笔记，我不如把它完全照录。至少比起我来，他是个更客观的观察者，他的笔记的写法也表露出他的心态，他谨慎的批判性的态度，比尔看过并且同意他的记录。一开始我们坐在客厅的小桌旁，我们用一方深色布盖住桌子，厨房开向客厅，因此我们关上这两个房间的百叶窗并拉上窗帘。我们不知如何着手开降神会，就插上一支红色的圣诞电烛，我们的墙是白色的，因此我们的眼睛一旦适应后就能看得相当清楚。我叫珍把他的婚戒放在桌上，我们三人围着他互握着手，安静地坐在微弱的光线下瞪着那戒指。我发现不细心的观察者也不会太难看见他想看的东西。戒指的边缘生出了一个光点，但我移动手臂时发现我能使光明灭，原来是电烛的红色反光，因此我把蜡烛放在窗帘后使光扩散。当我们再盯着戒指时没有发生什么，我开始随意的大声问问题，但我并没有向赛斯说话。然后珍突然以坚定清楚的声音宣布，看那手，那是个命令。我乃知道赛斯与我们同在了。珍觉得他的手变冷了。透过珍的声音，赛斯详细的有声有色的描述每一个效果。他说，因此我们对所发生的事不会有疑问。开始他叫我们看着珍的拇指，指端开始发光，看起来好像肉的里面满是冷冷的白光，并没有灿烂的效果，只是肉变了色，因为指头是在阴影中，颜色的改变是错不了的。光散布到整个拇指，一直到它基部连接手掌的肉丘上。看那肉丘，赛斯相当满意地说，看到颜色改变，掌中的阴影不见了吗？如果你们要一个表演，你们会得到一个表演，虽然很傻。现在看腕部，看到它变粗而转白了吗？真的手腕真的变粗了。他坐着，左手腕压在桌面上，他穿了一件黑毛衣，衣袖推上去一半，那冷冷的白光扩散过变粗了的手腕，到他的前臂，一直到毛衣，然后那手开始改变它一贯的比例，变得像爪子一样。我有种可怖的感觉，觉得它像动物的前爪。真的指头平常是细长优雅的，现在缩成好像是粗短的附属肢体。那光充满了手掌，消除了平常看得到的阴影，所以不像是手指，只是弯折了进来。慢慢的，那手又重回到它正常的形状，真的掌心仍然向上。现在赛斯真的显神通了，手指开始明显的拉长了，变白了，然后一副新的手指开始从真自己的手指长了出来。真的确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手指屈成这样，但我们三人现在看到第二副手指升起来，又长又白，更有甚者，这第二副手指的指甲在上面，如果是真自己的手指，指甲应该在下面而看不见。赛斯说，拿第一次的尝试来说， 我做得很漂亮，你们觉得如何？好好看一看。我们审视了一会儿眼前的效果，对我而言，长出来的这副手指弯曲的这样丑怪，看来像蜡一样，几乎是湿的，好像是刚刚由模子里倒出来。针看来并不害怕，然后另一副手指渐渐地消失了。现在手又变了，赛斯说，它变成一个粗短肥胖的手。法兰克维德有那样的手，恰像那样，法兰克维德是个肥仔。他志得意满地说，虽则赛斯曾说法兰克是他自己存有的一个人格片段体，那手有一刻确实变成粗短而肥，然后他又呈现爪状。现在赛斯对我说，非常小心地伸手触摸那手，我要你碰到它，以便你能感觉它是什么样的。小心翼翼地我用指尖触摸针的手掌，爪状的手摸起来很冷，又湿又黏，皮肤有一种我在针的手上不曾感觉过的不平滑的感觉。赛斯现在以这样冷冷的内部光充满了针的手腕和手掌，到了更可惊的程度，在手和腕连接处的肉隆起如蛋，白光爬上针的臂，一直到毛衣，并下散到手指去，一直到手掌和手臂上完全没有一丝阴影。然后为了结束这部分的表演，赛斯要针把他的双手并排放在桌上，以使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两者的区别。渐渐地那手恢复正常，赛斯叫我们休息一会儿。休息后，赛斯要我们把通往浴室的门关上。门向着客厅的一面挂着一面长镜，赛斯叫我们对着它看，因镜子长而窄，我们必须向桌子三边靠拢一些，才看得到我们的影子。珍坐在当中，她讲话时嘴唇离我耳朵很近，我能听到并感觉到她每一口气，每一次咽口水，她的声音降低了许多。我真的感觉到她确实在替别人说话，而非替一个好比说自称为赛斯的潜意识人格说话。现在你们三个在镜中清楚地看到了你们的反应，正像是应该的那样。看好，因为我将改变真的影像，而以别的来取代了。赛斯说，真的影像真的开始改变，他的头降低了一些，同时头颅的形状改变了，头发变短而更贴近头颅，镜中影的肩膀向前耸变窄了，然后镜中影的头歪了向下看，而同时针自己坐在那儿，头是挺直的，两眼正视着镜子。针后来说，这比别的都让他吃惊。我先看看旁边的他，再看镜中，两者的不同是无可置疑的。我也看到一个阴影充满了镜中形象，同时我感觉那脸孔是悬在身体前面的，镜中的头似乎变小了些，它似乎是悬在镜中影和我们三人之间。我察觉它四周有微光，同时很明显的，镜中影比真自己做的要低几寸，那神秘的头不时的会向下垂，然后离开身体而悬在前方。罗的笔录到此结束。在降神会时，我一点也不紧张或害怕，虽然在快完时看到镜中影和我自己的不同，我是吓了一跳，我想我有一刻怕我真的看起来像那样。再说那是个很正常的反应，通常当你看镜子时，它给你一个忠实的复制品，没有一个女人喜欢看到一个模样古怪的幽灵从镜中回瞪着你。当赛斯接管时，他的信心把我心中所有的疑虑都驱散了，不过我的眼睛一直是睁着的，我能检查我两手的区别，好比说而看到另一副手指，以及那一直延伸到我卷起的毛衣袖缘的白光。当赛斯说话时，我好像是啪嗒一声关起来了， 然后同时又感受到一股极强的能量冲过我身子，除了末了的敬忠隐外，没有别的使我不安。但当降神会一过，我立刻感觉惊骇不已，不但不因赛斯参与了此事而受到鼓励，反而困恼。我们全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罗甚至有一刻还触摸了那只手，而赛斯给了我们许多机会去查核每一件效应，我们无法接受我们感官的证据，而又不能真的否认如此明显的证据。虽然我们为了那本书而尝试这实验，我们认为降神会是有些古怪，有些不可尊敬，我们没要赛斯涉入，并且特意不请他来。光只为这件事是这样的成功，就激起了我理智上的怀疑。我们往复辩论是否是暗示引起的，但我们知道这不能解释其绊，不能解释罗在我手上感觉到的凹凸不平的特性，或那第二副手指。虽然我们决定暗示也许可以说明怪异的镜中影，事实上在我们的一生，这是第一次经验到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而且怀疑我们感官的明显证据。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不舒服的境况。这事给我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有三年不愿再试那种降神会。然而你会看到赛斯在第68节里以幽灵的形式出现。从那时起，我们总是把灯开着，以便很容易地检核任何可能发生的效应。后来的工作使我相信心灵现象并不只因为我们要它出现就出现，也不只是由于暗示的结果，其他后来的效应在明亮的环境下发生。例如在我的几次 ESP 的课上，赛斯的幽灵也在明亮光线下出现。从那以后，我也曾经历过一些情形，当一群非常易感受暗示并不吹毛求疵的人聚集在黑屋中，期待着各种幽灵出现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想罗和我因措手不及而愤怒，我们被迫面对我们还没准备好面对的一些问题。每件事都发生得这么快，从我们开始玩灵印盘后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对什么是可能的概念被搞得天翻地覆。我们决定再举行一节赛斯课，来看看他对此事有什么讲法，而我们再次考虑要不要停止实验，管他出不出书。然而我们很难怪罪赛斯，既然是我们开始办降神会的念头，我必须为我的书写下降神会的结果，而我真的不知该如何着手。第二天晚上，我们举行了我们以为也许是最后一节。在这次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已把自己付托给赛斯克了，而对我们来说，这一节真正标出了赛斯资料的开始及初步资料的结果。赛斯首次真正的传过来，像是确切的另一个人，笑着开着玩笑。罗简直不能相信他是在对我说话，但更有甚者，赛斯对实相本质的长篇大论迷住了我们。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实在是一个非常简化了的解释。很明显的是，配合我们自己当时的了解程度，尽管如此，他还是留给了我们极深刻的印象。我替赛斯说了将近三小时的话，在房中踱来踱去，开开玩笑，有时停一下让罗赶上来。我讲这一长段独白时，手势、面部表情、用字和语调变化都完全不同于我自己的。我稳定地说着，毫不迟疑，不时以快活的评论打断了严肃的哲学性资料，很像一场小型演讲会中的教授那样。这一节课把我们的理智和直觉的好奇心激发到如此地步，以致所有不想继续的念头都不翼而飞了。设想有个金属丝网， 一个由连锁的金属丝无穷无尽地建构成的迷宫，以致当我们看穿过它时，看起来会好像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你们的层面 plane 可以比之为在四根非常细长的金属丝中的那一个小小的位置，我的层面可比为是在另一边的零线内的一方小位置。我们不仅是在同一线的不同边，同时按照你们的观点的不同，我们是在上或在下。如果你想象那些线在形成立方体，这是给你听的，罗，因为你对形象的喜爱，那么这些个立方体也可以一个放在另一个里面，而不至于对其中任何一立方体内的居民打扰分毫。这些立方体本身也在立方体里面，而我现在只说到你的层面和我的层面所占的那一丁点儿小空间。再次想想你们的层面，被它的一组细长的金属丝围成，而我的层面在另一面。这些如我说过的有无限的团结性和深度，然而对这一面而言，另一面是透明的，你无法看透，但两个层面经常的彼此穿透。我希望你明白我在这儿做了什么，我创始了洞的概念，因为真正的透明性不是能看透，而是能穿透，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五度空间次元的意思。现在移开金属线和立方体的结构，一切行为却好像有金属线和立方体存在似的，但这只是对甚至是我的层面才需要的架构。我们建构意象符合我们恰巧拥有的感官，我们只是造出了想象的金属线，以便在上面走。你们房间的墙壁构造是这么真实，以致在冬天没有它你们会冻死，但既没有房间也没有墙，因此与此相仿佛的，我们所建构的金属线是真的，虽然并没有线。你们的墙对我来说是透明的，虽然亲爱的约瑟和鲁伯，我不一定会在宴会中为你们表演穿墙术。无论如何，那些墙是透明的，金属线也同样是透明的，但为了实际的目的，我们必须装作好像两者都存在。如果你们愿意再想想我们的金属线迷宫，我请你们想象它占满了一切存在的东西，而你们的层面和我的层面像两个小小的鸟巢窝在某株巨硕大树的像鸟巢似的结构中。想象这些线是会动的，它们不停地颤抖，并且还是活生生的，因为它们不但携带着宇宙的材料，并且它们自己是这些材料的投射。而你们就会明白这有多难说明了，我也不怪你们会累。在我叫你们想象这个奇异的结构后，又坚持你们把它撕开，因为就像你不能实际的看到或触摸到百万只隐形蜜蜂的嗡嗡声，它们也一样的不可见不可触。就在此节中，赛斯建议我们以后每周上两节课，说定期举行比间歇性的活动要好得多。他继续说，所有在我层面上的人都迟早要讲授这种课，但师生之间必须有心灵的结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等待，直到你们层面上的人进步到某一程度才能开始授课，那时我们就给予我们有心灵契合的人上课，用以连接我们的及你们所谓的情感或感觉。它是在任意层面上任意情况下最能代表生命力的连接物，你们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所有的料子全是由它织出来的。当他说完了以上的资料，塞斯仍勾留着，好像强调这是个无拘束的社交时间。他请我们发问，常常打手势，在罗面前停下来，透过我睁开的眼睛，但不像真的眼睛，直视着他。他说自己视作你们想做的实验并没有什么不对， 也许能获得很多。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称它家庭作业。或许我甚至会给你一颗金星奖。虽然如果我对你们认识不错的话，你们也许会坚持老师给学生，传统上是学生送老师的苹果。然后他以强烈的幽默口吻谈到我们仍用来开始和结束一节课的灵硬盘，用它是以一种熟悉的方式来重建联系，这是形式问题。我呢，在某种程度内也总是偏爱仪式。这站盘给我一个缓冲时间，是个说日安或晚安或举帽致敬的方法。我同时也认为小小的仪式会在心中加强资料的印象，给他一个有力的开始。就像精致的石具是精美钻石的开始，在一刻结束时，你们短暂的摸摸砧板是非常有理的。你们很幸运的，我没有要求你们穿大礼服。罗给逗笑了，当他念这段给我听的时候，我也笑了。我们给那段谈第五度空间的独白迷住了。附带说了一句，那一段比这儿的摘录要长多了。赛斯的个性给罗这么深的印象，至少他相信赛斯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了。自然他知我至深，深知我的每一心境，对我和赛斯人格之异同，他是最好的裁判。在罗描述这一节后，我又看过记录，我的态度是纯然的惊愕。罗和我是非常不拘礼的，我们的朋友也是如此。例如男人不戴帽，不穿西装，而穿牛仔裤、衬衫或毛衣。我觉得赛斯很可爱，不管他是谁或是什么，我们所认识的人除他之外还有谁这么老派，还会说什么举帽致敬或是食物是美馔之类的话。无论如何，至少他听起来不吓人，而第五度空间的独白实在令人兴奋。不过我已开始研究我自己的心理行为，而也越来越常思索有关赛斯的独立实相的问题。既然我以某种方式变成了赛斯，我从来不可能像罗或我班上的学生那样看到我成了赛斯的样子，但我却知他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他是谁或是什么？我经常地问罗，我看起来如何？他怎么知道这是另一个人在说话？赛斯到底有什么地方使他确信赛斯不是我自己潜意识的一部分？我才不在每个角落寻找赛斯的踪迹。相反的，我以我天性中所有的毅力来保护我的精神完整性。然后我自觉愚蠢，因为赛斯绝没有试图侵入我的正常工作天。更糟的是，我感到他觉得有趣却能了解，而我觉得我的努力如果基本上是不必要的，对我的心灵的平静却仍很重要。但是我仍从来不觉察新的发展，直到他们应运而生之后，而且使我自己也很惊讶。如果我们以为在以上一节中赛斯以他自己的样子透过来了，在下一节中我们还有好多可学的呢。这回赛斯自己的更有力的声音突然出现了。与法兰克维德上的第一节是在1963年的12月2日，在1月8日的第14节，我已准备好以他深沉的男声替赛斯说话。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进展了不少。无疑的，那30多天充满了我们所曾经经验过的最强的心理活动、刺激和臆测。一直要到至少3年之后，我的书出版了，我们才算是刚开始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